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东汉论证家、后汉三贤之一的王弗曾经说，生活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一颗感恩的心需要生活来滋养。新的一天，愿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不仅获得新知，也有新的感知，滋养我们的生活。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前往今天的星球。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挖掘了在感恩节餐桌上常常会出现的动物火鸡，挖掘火鸡相关的特征跟习性，也知道原来火鸡是属于雉科动物，锥部首的雉。而一般我们讲的火鸡指的是分布在美洲的野生火鸡。野生火鸡非常适应栖息地，能够在各种环境中繁衍生息。它们会利用农田、森林、郊区、城市，许多不同栖息地的类型都是火鸡最多产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区提供了最佳的食物组合，美国麻萨诸塞州会经历到各种季节，所以这个地方的火鸡特别的多。火鸡适应阔叶林跟针叶林，它们的身形虽然胖胖圆圆的，可是仍旧擅长短距离的低空飞行。它们对生存环境并不挑剔，吃的东西很广泛，牧场跟收割过的农田都是它们的大食堂。美国东部茂盛的林地里生长着火鸡喜爱的各种坚果、橡子、榛果、栗子、山核桃等等的植物野果跟种子。除此之外，新鲜的草地、昆虫、两栖类动物、蜥蜴跟蛇也都是它们的大餐。强大的杂食能力使得一片小区域常常能够聚集一大群火鸡在这定居生活。到冬天，火鸡会避开厚厚的、蓬松的积雪地区。到了夏天，小火鸡则是以蛋白质极为丰富的昆虫为主食，这使得小火鸡能够快速生长成熟。野生火鸡在白天活跃，会在地上绕来绕去寻找食物，晚上会栖息在大树上，好躲避捕食者。在有居民住的地方，火鸡甚至会栖息在栏杆、屋顶上，有的时候还会栖息在车辆上。一般的情况下，只要给野生火鸡空间，它们并不危险。不过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加拿大野生火鸡联合会生物学家和森林生态学家斯普拉问斯基博士说，它们的重量从10磅到30磅不等，而且又会飞，可能会在慌乱之中撞破车窗或者是被汽车撞到。而且它们毕竟是野生的火鸡，有着天然的习性，尤其是会有攻击的模式。野生火鸡是按着啄食顺序群居的，每只火鸡都会统治或者是啄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火鸡。火鸡可能会试图攻击被它们视为下级的阶层。 甚至对人类也是如此。而这种行为在火鸡的繁殖季节最常见，如果任凭它们大胆的行为形成，就会很难改变。不过有趣的是，火鸡如果遇上孔雀就没辙了。动物学家劳伦兹在《所罗门王的指环》这本书当中提到，如果火鸡跟孔雀打架，对火鸡有出乎意料的危险，因为火鸡的习性是打不过就会趴下表示投降，其他的火鸡看到这种动作就会停止攻击。可是孔雀并没有这种习性，它根本看不懂火鸡这种动作的含义，所以放弃抵抗的火鸡不但不能够脱离战斗，反而会受到孔雀持续的攻击。火鸡因为在美洲非常的多，它们的肉质鲜美，所以很自然地成为人们感恩节大餐上的主食，甚至是成为英国圣诞节的菜肴。查尔斯·狄更斯在1843年出版的小说《圣诞颂歌》，或者是称为《小气财神》，就有提到以火鸡作为圣诞节的大餐。有趣的是，这本小说的畅销反而推动了以火鸡代替烤鹅作为英国社会圣诞节大餐的传统。今天，火鸡是大多数英国跟加拿大人民的圣诞节美食。也许这个时候你会想到，火鸡既然是节日的主食，那么火鸡下的蛋呢？其实火鸡的产蛋量不高，而且肉用的需求又很大，所以市面上很少有火鸡的蛋出售。倒是在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当中，孵化前的丑小鸭曾经被认为是一只土兽鸡的蛋，土兽鸡指的就是火鸡。那么火鸡跟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只限于感恩节的餐桌上吗？其实在感恩节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最后成为美国每一年的传统，并不是只限于餐桌上。话说林肯总统时期，林肯的儿子对送来的火鸡非常喜爱，已经视他为宠物玩伴，还把火鸡命名为杰克。所以他请求父亲不要把这只火鸡宰杀，于是林肯就让这只火鸡留下来，还幽默地说，这只火鸡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晚餐，它现在已经被总统授予特赦，可以在离这里不远的儿童农场中度过余生。不过这没有马上成为美国总统每一年的惯例，直到美国老布希总统在1989年的感恩节收到火鸡作为礼物，老布希决定不杀那只火鸡，并且还在白宫公开赦免，于是赦免火鸡成为了美国总统的节日工作之一，每一年都会在白宫举行火鸡特赦，也以此象征生命都有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个惯例怎么进行呢？每年在白宫举行的总统赦免仪式由美国火鸡协会负责，而被赦免的火鸡早在出生的时候就被选定了，此后他们就开始享受听音乐、人工饲养等等的特殊待遇，同时还被训练能够习惯相机的闪光灯还有噪音。好在总统赦免仪式上表现镇定，按照惯例总统只需要赦免一只火鸡，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火鸡协会会准备两只火鸡，如果第一只不行履行职责的时候可以作为替补。不过后来就变成两只火鸡都会被赦免。在仪式举行之前，通常会让民众参与为火鸡命名的过程，例如透过在社群媒体上投票来决定火鸡的名字。比如说2024年拜登总统时期赦免的两只火鸡分别叫做桃子跟花花，2025年川普总统时期的两只火鸡则是叫做咕咕叫跟摇摆走。那么被赦免后的火鸡到哪里呢？基本上他们会被送回位在维吉尼亚州的农场，或者是迪士尼乐园乔治华盛顿庄园。可是这些火鸡都活不久，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专门被繁殖供人类食用的，所以并不是野生火鸡，而是上一周我们说到美国常吃的白荷兰品种，它们都是白色的。而且被选上的赦免火鸡从小就会被喂食大量的玉米跟大豆，养得越肥越好，所以它们不但因为体型太大飞不起来，骨架没有办法支撑庞大的身躯，器官也就很容易衰竭。对于动保团体而言， 他们对于食用火鸡的处境感到不满。比如说，美国善待动物组织《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都曾经表达，认为赦免火鸡传统是美国最蠢和最荒谬的节日。不过，全国火鸡协会不这么想。火鸡协会传播与行销副主席威廉斯曾经表示，火鸡象征丰收，总统透过赦免火鸡，让全国一起感恩以及欢庆假期的开始，这个传统很重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经说，我每年都赦免火鸡有点奇怪，但是我很享受这个仪式，因为总统府内充满着棘手的事情要处理，能偷个空说声感恩节快乐很不错。动保协会注重的是动物们养育跟生存环境的保护，赦免火鸡仪式则是演变为一种举国欢庆以及较为轻松的活动，也许两者可以做一个平衡，不需要特别把火鸡养得过重，以致他们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也不必把特赦火鸡高举过度，而是回归起初的心意，一个父亲跟儿子之间因着火鸡而凸显的融洽亲子关系。火鸡之所以会变得容易生病，寿命短暂，是因为它们被按照市场需求喂养成不健康的状态，并不是照着它们被设计的本质来生活。上帝的确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我们能够吃火鸡，享受上帝所提供的食物，这是从神来的恩典。但是我们不需要把动物们养到失去最基本的习性，只是为了赦免仪式上的好看逗趣，因为那已经偏离了创造的初衷了。让经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前第八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万物充满你的恩典。
慈航催来几尊游览会旁边，修套地切交花一地灵犀，铁嘴笔擦过几嘴几个干地，我夸起手得跳成我的半米， 若你从左多观念，西天上西天落，天边地北多出来，西靠天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八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万物充满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火鸡。火鸡对美国人，甚至是英国人、加拿大人是非常重要的动物，尤其是美国。美国开国元勋、博物学家班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在写给女儿的书信中表示，勇敢顽强的火鸡比白头海雕更适合作为美国的象征。不过后来美国的动物象征还是白头海雕就是了。虽然火鸡并没有被选为国家的象征图案，但是如今火鸡也已经是美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元素了。行动不快的火鸡是很多美国人的狩猎入门之选，甚至衍生出以火鸡作为比喻的词汇，比如说 Turkey Shoot， 意思是优势巨大。1944年的菲律宾海海战中，美军的战斗机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日本航空兵部队，人们就将这场空战命名为马里亚纳射火鸡大赛。野生火鸡在美国非常活跃，更是马萨诸塞州的官方猎禽，在州全境的各种栖息地包括城市地区繁衍。不过这个地方曾经一度没有任何一只火鸡，怎么回事？在欧洲殖民美洲之前，野生火鸡在马萨诸塞州有着广泛的分布。当清教徒在1620年登陆马萨诸塞州的殖民地的时候，野生火鸡是当地无处不在的动物群，而且仍旧快速的繁殖。但是殖民者喜欢火鸡肉的滋味之后，他们开始随意的捕杀这些鸟类，导致火鸡的数量快速下降。与此同时，欧洲移民们不断的砍伐森林，建造城镇，耕种土地，严重破坏了野生火鸡的生存环境。到了19世纪，野生火鸡在美国的东北地区已经算是稀有动物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麻州欧社邦协会他们的记载，马萨诸塞州简称麻州的最后一只野火鸡在1851年的汤姆山这个地方被杀，标志着这些鸟类在麻州灭绝。野生动物部门的生物学家大卫斯卡皮蒂他说，那段时间并没有设立有组织的机构来管理捕猎行为，捕猎火鸡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所有人都免费的活动。麻州野生动物部门记载，从1911年到1967年，当地人至少有九次尝试复兴野生火鸡的种数群，可是都失败了。比如说，他们试过放生农场饲养的火鸡，期待他们能够在野外存活，但是都没有办法。从1937年开始， 联邦野生动物恢复援助法案为麻州提供了一笔资金，支援野生动物的研究，并且带动了动物抓捕跟运送技术的改进。这为野生火鸡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1972年，当时麻州渔猎部跟麻州大学合作，取得了在纽约州抓捕的火鸡许可证。一年时间里，他们从纽约州的西南部抓了37只的野生火鸡，放生到麻州的伯克夏郡熊镇州立森林。新的火鸡群在理想的农业跟森林混合区域中成长，到了1978年的秋天，数量估计有1000只。这个时候，州政府的保护人员也不断地将新繁殖的火鸡转运到其他地区。1979年到1996年，总共有561只野生火鸡被放到10个地区，野放范围不断扩大到麻州的中部、东北部、东南部地区。到了1980年代早期，麻州西部的野生火鸡数量已经很多了，所以州政府第一次批准了春季的火鸡狩猎。至于秋季的狩猎，直到1990年代才得到渔猎部的批准。1991年，野生火鸡被指定为麻萨诸塞州的官方猎禽，如今火鸡数量估计有3万到3万5千只。今天如果你到麻州，很容易就会发现野生火鸡。从波士顿市中心到剑桥市哈佛大学，从西郊的牛顿市到麻州中西部的小镇，都有这些昂首挺胸悠闲散步的野生火鸡。基本上除了麻州的岛屿南塔克特，麻州所有地区都有火鸡。有趣的是，从来没有人将火鸡带回到麻州的东部495公路或者是128公路那边的高度开发地区。所以说，野生火鸡们基本上是自己到了那儿，遍布在人类的高度开发区。不过麻州的火鸡数量很多，性格也比较好斗，以至于有的时候带给人们造成困扰甚至是伤害。在麻州的威尔明顿，就有居民受到火鸡的惊吓，于是报警驱逐他们。或者曾经有两只火鸡挡在威尔明顿广场急诊中心的门口，不让病人进去。或者有一名女士被火鸡跟踪，于是打电话向援警求助。可以这么说，援警其中一个工作内容是维持火鸡的秩序。尤其在春天繁衍的季节，火鸡会变得非常好斗，具有攻击性，所以会建议民众遇到他们的时候要保持距离，不要主动喂食，也让小孩跟宠物远离火鸡。美国新泽西州的野生火鸡也曾经一度灭绝。自从1977年有22只火鸡被移到这里之后，野生火鸡在新泽西州简称新州重新兴起。新州鱼类和野生动物厅估计整个新州有2万到2万3千只野生火鸡。虽然侵略性的野生火鸡案件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但是野生火鸡本身是无害的。主要还是人们如何跟他们之间的互动还有界限的控制，也就是前面说的，不要主动喂食野生火鸡，也不要故意在野生火鸡出没的地区留下食物。因为习惯人类存在的火鸡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好斗行为。如果真的遇到野生火鸡挑衅，人们可以通过大喊或者是喷水的方式吓阻他们。如果养了狗，他们对于火鸡也会起到威吓作用，或者也可以在房子周围挂气球、风车驱赶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当我们回顾这段火鸡在美国东北部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类一开始因为贪婪跟方便过度捕杀火鸡，导致他们在某些地区完全灭绝，直到后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投入大量心力跟资源进行保育，火鸡的数量才重新回升。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当野生火鸡回归之后，人们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出于好意或者是有趣，比如说主动喂食，反而造成他们对于人类过度的依赖，甚至是变得好斗，开始挑衅、阻挡车辆、追逐行人。 原本应该要保持距离，有相应的界限，但是因着人类的行为，这个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其实这是不是反映出人类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个模式？我们自以为能够掌握得很好，我们以为自己的判断没有问题，但有的时候出于好意或者是本能的欲望，我们却反而弄巧成拙，带来更多的混乱。这带出了两个可以进一步挖掘的面向。第一，当人类按着自己的方式任意行事，往往会衍生更多的问题。人类因为过度捕杀，一度让火鸡消失，之后又因为过度喂食，导致火鸡变得好斗。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人们总是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什么是对的，但是结果却告诉我们，人有限的智慧常常会带来有限的果效，甚至是反效果。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是也如此吗？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做选择，用自己的想法安排人生，但许多时候好像越努力越想控制，反而越感到失落疲惫，甚至是困住自己了。第二个可以挖掘的层面是，当界限模糊，常常就会让关系变得复杂而受伤。火鸡一旦习惯人类的喂食，就不再懂得分寸跟界限。人类也因为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导致彼此互相伤害。在人类的关系里，是不是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呢？有的时候我们太想要讨好别人，或者是太希望事情照着我们的方式走，却模糊了界限，反而让关系更加紧张，让事情更加复杂，或者是拖延。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多付出一点，多干预一点就能够解决问题，到头来却发现自己遍体鳞伤。问题的症结点在哪儿？为什么我们老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平衡点，我们的重心没有摆在不动摇的根基上，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他也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能力有限，可是他愿意引导我们走上一条更加稳妥更有盼望的道路。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所唱的耶稣你是中心。
耶稣全世界万有的主，耶稣全世界万有的主，从起初直到最后，我心的依靠永远都是你，耶稣，耶稣。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晶莹。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耶稣，我确认生命的主，耶稣，我确认生命的主，从起初直到最后，生命的救主永远都是你，耶稣。